找大家下班尬一下。
欢迎收听下班尬一下，我是热爱马拉松的物理治疗师世奇。那听过我们节目长期追踪的肯定对六大马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第二集的来宾王冠翔追溯向总就在里面分享了非常多的故事。那这一集呢，我们也邀请到台湾第一位完成六大马的女生王诗婷。那诗婷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Chrissy。
那因为你也是台湾第一位完成六大马的女生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来聊聊你六大马的经验。记得你2013是你第一次出马在东京，那2018那时候是近年最恶劣的波士顿马拉松。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在这六场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吗？
那当然就是
最后一场，
对啊，那个有跑过的，像今天早上下雨，然后跑，我就会觉得，哦，跑过2018那一场，你真的之后就会觉得都没什么，因为那真的很冷，
嗯，
对，而且前一天我还记得，就是你去领你的东西啊等等，然后你看到路上的人全部都是好像就是下雪天，然后店里面全部已经在卖春天的东西，因为它是四月中，但是店里面都把他们所有的那些冬天的帽子啊手套啊全部都搬出来，雨衣啊什么，然后每个人就是疯狂的用抢的。然后当天早上练跑我还就是还下雪，然后它就是史上最冷的4月14吧，前一天，对，所以就想说怎么会这么惨，明明就是已经 you know 四月中了。所以那天早上就是当天早上是冷到我们是站在起跑点，然后第一次一个是这么没有很不嗨的，因为通常就是大家都很嗨，然后放音乐很大声啊，然后就会鸣枪啊，但是没有，欸，就是冷到大家都没办法动，然后大家就按照时间就开始慢慢就很默默的就开始跑。然后那时候我的站在起跑点还没跑，我的手跟脚鼻子嘴巴耳朵已经没有感觉，
哇，
然后是就是整个
是
僵硬的，
是木头人停在那边，
对，然后就起跑就开始哭，就想说哦怎么那么惨，然后又很感动，因为我知道是我第六场，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以前住 Boston， 就是哦我回到我的 Boston， 然后跑我的最后一个六大马，然后又老天怎么这么猛，又给我一个这么冷，所以边跑边流泪，自己觉得很有戏，就是觉得很感动这样。
那你还记得就是除了 Boston 之外，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出马在东京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中哪一段你曾经觉得哇我怎么可能完成，或者说其实这一切都在规划之中？
我那时候是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然后那时候我才跑步半年吧，
嗯，
然后他就送我们两个报名抽签，而且那时候台湾还没有非常 crazy， 所以我们两个刚好都 lottery 都中了。他们有说就是如果你要跑出马，尤其是可以去国外的话，东京是最 perfect for 出马。然后我觉得回想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讲，其实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全马毕竟练很辛苦， you know， 你的人生你 dedicate 4-5个月就是一直在练，然后无论如何，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 reward， 就是哦我就是可以去国外跑啊等等。然后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它这个环境气氛就是很多人加油啊，然后那个马拉松的 feel 是很多，很 high 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东京马最印象深刻的是它大概有我看到的，因为我不是那个精英跑者很前面的，但后面的几乎全部都是穿 costume，就是
他们很多便装，
很多，而且如果在美国跑过，美国的便装就是穿个什么小裙子啊，什么戴个小帽子就让便，可是日本的是完全另外一个等级耶，就是
可能会带一只尾巴
啊，不是，比如说鸟好了，然后就一群人20个从头到尾都一起跑，然后他们就很像 birds， 然后不然就是米饼好了，然后5种不同的米饼，然后每个人都穿超大的米饼，哦，然后
所以不会只有一个人，他们会是
一
个 team， 一群
、然后就是一群讲好 costume，然后或是 tuba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乐器，然后他从头到尾抱着吹，
哇，
然后而且
是真的不
是
木，不
是
纸箱
呀，tuba 不知道叫什么，就是
低音号，我知道，就是管乐中最大的那一个，
管乐中最大的那一个，
是是是，
然后他是抱着跑，然后印象最深刻是耶稣，我碰到耶稣，然后他很高很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耶稣，
有看过那个照片，可是不知道是同一个人，有可能是。
我看过 他，我在巴黎也看到他。
Oh, OK，
就是巴黎还是伦敦马拉松位、
嗯。那他的哪里厉害？
他就是全身没有穿衣服，嗯、东京蛮冷的耶。然后他就是只有包一个布，嗯，然后他背的十字架大概有200多公分，他从头到尾背着十字架跑，
是，
就是会觉得东京真的是把变装带到另外一个 level， 嗯，然后你就觉得很好玩啊，因为你就一直看，
光看着他们其实就很有趣，
对。
然后因为你说有些是一个 team 一个 team， 所以你可以看每一个人他们怎么去打扮他的那个装扮，然后怎么去跑，
对，而且是从头到尾他们都一起跑，就会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在蛮后面，所以就看得多，前面的可能没有那么就很认真在跑这样。
哇，
对对对，
听完你讲，我觉得我还想要再去一次，因为我2015年去过东京马拉松，那时候我是为了自己 PB 去。听完你讲，我觉得有机会应该要试试看，从5小时的那个队伍跑到7小时的队伍，看一下这一群人到底是怎么享受这个比赛。对，我觉得真的太可惜。大家我们常常开玩笑说，那个最速总经理向总每次都跑这么快，这些跑越快的人其实越不划算，大家的报名费是一样的，可是他只花了我们一半的时间享受这个比赛。
对啊，他没有办法享受风景啊什么的。然后骑车也是，就是你其实运动的时候，你很快的时候，其实你太 focus，你根本享受不到。而你都已经去到国外，你可以想象你去巴黎，然后你快到你根本没办法看那个巴黎铁塔，或是那种 旁边的很帅的警察什么，你都看不到啊，你就太 focus 了。
是，
所以
我发现你反复讲了几次巴黎，所以你也在巴黎跑过马拉松。
嗯哼，
你是哪一年去的呢？
2014，其实那时候很好笑，因为在东京那一年第一年加入六大马，所以我在 Expo 的时候就有看到，
对对对，
然后就哦，这是什么东西，什么 Big Six，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目标要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那时候只是说，那我就每一年报一场 international 的 race，然后就想说，那我就借有这个机会去一个我很想去的 city， 所以我才报了巴黎马拉松。然后跑完巴黎之后回来看一看，哎，好像巴黎好像不是那个什么六大的，其实我根本那时候完全不 care 这件事情，然后还想说，那六大马到底是哪些 city？ 所以我是巴黎后才开始研究，
嗯，
所以那时候才开始很认真报，应该是柏林吧，下一个，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只是为了想要跑一个国际的马拉松，然后去到巴黎，非常推荐。
所以巴黎这城市你以前也没去过吗？
对，
了解，是你是借由这马拉松刚好去到了这个城市。
我每次都是就是犒赏自己，然后可能就去个5天吧。
虽然你在美国长大，可是其实你去过的国家并没有那么多，反而借由马拉松你去了很多城市，应该这样讲。
对啊，或是说那时候没有去过法国，去比较常英国，因为我住东岸，然后英国很近，对，或是美国去很多地方，亚洲也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欧洲很多就没有，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哦，那就顺便，好像那时候还有London 还有 Berlin， 所以就借有这个机会就开始六大马这条路，只是为了玩而已。
我觉得哇，听起来确实，老实说我觉得六大马会成为就是大家市民跑者心中的目标，也是因为它都是一些很棒的城市。然后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原来巴黎也非常值得去，也许未来在六大马之前他们那么难抽，其实应该先去跑个巴黎。
对啊，
那也想聊聊就是你开始运动这件事，因为有些报道说你那时候2011年的时候为了第一场台北富邦马拉松的 9K 组，
对，
哇，你光为了一个 9K 组其实你非常认真的，因为你还特别找了教练，然后执行了课表，而且你有强调是每天，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你在那之前是一个怎么样运动习惯的人，然后你当时在准备那个赛那个9K 赛事的心得。
9K 就听起来很好，练 9K 光这句话就听起来很好笑。我以前完全没有在运动， actually 我很讨厌运动，然后从小因为念美国学校是一定要运动，而且你毕业要有几分什么什么运动，不同你要参加不同的 team， 然后我就是很讨厌运动，然后游泳课哦，我就会叫医生帮我写一个 note 说今天不适合游泳，我说的游泳课就这样过，然后反正就是从小就很好，然后就我觉得我对户外对太阳对大自然过敏，就是一到外面我就会整个开始打喷嚏什么。Actually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然后2011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天有个周末下午吧，我就决定去附近的操场跑，它是一个很莫名的，然后就觉得很 peaceful 很 calm， 然后就开始莫名变成一个很规律的事情。所以其实当很多人都是哦，为了什么要失恋啊，或是减肥，或是什么猫死掉，或是什么，都是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为什么开始，但我没有。
甚至你连同伴都没有，你就是
就一见钟情，就是 you know 就是第一次遇到慢跑，然后就、哦、超爱，然后就那时候是五月吧，然后过几个月我朋友就说哎、欸，好像有要富邦、嗯、有那时候叫富邦马拉松，然后要跑九公里你要不要，然后我就答应，所以那时候是第一场。我觉得我从以前就是走认真路线的，就是任何事情就一定会有计划，我很喜欢有计划有课表，然后 follow 然后可以划掉 check， 然后就觉得 哦很爽快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是我的个性，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因为像 体育系，对，他不是很专业什么马拉松的，就是他还拿码表啊，然后帮我开课表啊什么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甚至说你还参加了三铁，你说你以前连游泳都需要请医生帮你开证明，那你当时你在进入三铁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还有你当时花了多少力气学游泳，因为很多其实会跑步会骑脚踏车可是可能不一定会游泳。
哦，我是连脚踏车都不会
哦
所以我三铁我只会一个铁，就是跑步，然后我觉得跑步超没有很了不起、哦、就有腿的人就可以跑步，
对、
right? 所以我是我那个出马是30岁生日礼物，然后我即将要35岁的时候，我就决定说不行了，我受够了，我有这些恐惧 fear、然后我35岁的生日礼物就是我要克服我自己最大的恐惧，就是在开放性水域游泳，然后对我来说那个是我的 biggest fear。然后那时候我也不会骑脚踏车，可能小时候我们有骑你知道吗，但是你当你已经停20-30年了，你应该是真的完全忘了，而且越大会越怕、欸、
我们身高变高，我们离地板越远其实那不平衡的感觉很不舒服，
而且公路车又不一样，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我要就是 overcome 这两个 fear。 然后我记得我那一年我还陪朋友去台东 CT 的时候，然后他还没到我还帮他牵车，我光要帮他从领车的地方骑到寄放的地方那个才大概400米，我就超级紧张，就是我那时候连上车踩出去都没有办法，所以我给了自己4个月吧，就是从报名到然后我是比9月的台东之美，然后它是 sprint try， 所以 sprint try 就是标铁的一半，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的体力啊什么都没有问题，问题就是那个游泳，我就想说哪一个是最短的游泳，所以我那时候报 sprint try 就是因为它是标铁的一半，
是
对，所以我就给自己4个月的时间，
51.5的一半，
对
OK。
然后我就想说因为对我来说三铁真的最大只是去克服那个游泳的部分，我一样啊，我就找游泳教练还有骑车的教练，还有找了旧金山的三铁教练帮我开就是
线上课表，
线上的课表、
哇，所以听起来我觉得你好像很喜欢面对自己害怕的事情，甚至你很喜欢看到自己没有什么然后再把它补进来。那你曾经觉得疲惫吗？就是例如说甚至我就举例好了，你可能受伤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这反而是另外一种压力，我每次面对我不会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我都想要去突破，那会不会反而变成另外一种压力？
不会，
真的、
是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是甚至你会觉得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活的。
我是你知道我在我开会我的团队的时候啊，当我的营养师或者我的护理长啊，他跟我说哦 Chrissy 我跟你讲你讲的这个东西啊会很难，你说很难、Let's do it， 然后我就会超级兴奋，就是你只要跟我说我们要成为怎样怎样怎样，你要做到这样子的品质，你要做到什么，你当我跟我说这会很难这件事情会让我充满热血，就会哦，那我们就来做。你跟我讲很简单，就是那就给别人做，那不是
是
臭好无聊
这样听起来其实你遇见跑步是一个很随性的过程，可是你在训练跑步或是做任何事情都很喜欢计划，那你会这样去跟身边的人推荐吗？
我觉得一定要
OK，
因为我们在领导上我们会用一个 OKR， OKR 就是 Objectives Key Result right， 所以就是是一样的，所以不管你是一个领导者或是你是一个工程师还是你是一个业务，然后你要达成什么样子的目标、你要怎么样做到那个目标，然后你的计划是什么，你要在什么时间完成，为什么大企业都会用这个，其实一定有它有效的地方。那我其实用一模一样的模式在看待运动或是减肥，或是像我自己个人就会有一个想要慢下来这件事情，就是我连慢下来这件事情都需要用 LKR 或是都需要课表，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很就是人生怎么变得那么硬，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合理性跟实际，也就是说像我们在上
合理性，
对，就是 realistic、
嗯、
实际、
哦、
它要实际要合理、嗯、像我们在上教练课的时候，是领导的教练，不是运动的教练，三十个学员吧，除了我跟另外一个应该90%+的学员，每一个人的个人，我们要有工作跟个人的目标，几乎全部人都说减肥。所以你就会看哦，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减肥但是他一直都做不到，或是他一直想要跑5小时内4小时内马拉松他一直做不到。那当然合理性嘛，就是说你不是想要当肯亚的选手，你想要2小时以内、嗯、或是2215之类，就是他 realistic 的话，为什么你一直没办法突破，其实就回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觉得不管你是想要慢下来，还是你是一个妈妈，你想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等等，我都超推课表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坐下来跟这个人一起来探讨说、嗯、OK 你今天想要达到是什么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来设你的目标，然后你要怎么达到，然后它的合理性、嗯、然后你每天要做到什么，或是你每个礼拜要做到什么，
是
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那你可以用、啊、大家最在意的减肥来跟我们举个例子，说要先有个目标 objective， 然后 key result、中文翻译应该叫做关键结果，
对
嗯，对，那大概会怎么列？会有短中长期的计划吗？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是说，当我们在带领一个人去做这个探讨的时候，你要第一个步骤是要看到他的 baseline， 他到底是在什么位置。
嗯，
所以假设我受伤后、嗯，我之前可以舒服的跑5分速或是5:15，然后我可以跑10公里很舒服这样跑，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可能7分速6分速，那所以你要看到我现在的 baseline，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要看这个人他想要减肥，他现在状况是什么，
是，
然后他上班的时间是什么，他可以比如说运动的时间是什么，他的生活习惯是什么，要先去做这个了解。所以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所谓减肥的课表会是一模一样。
okay，
比如说
第一步反而是先认识了解 case， 就个案
一定是客制化、一定是客制化，所以不管是好的教练或是好的 coach， 就是他一定是客制化的，因为你要看那个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妈妈，或是他是一个上班族，每天都10点下班等等。那你现在有没有在运动？那你现在是运动一个月一次，还是一个礼拜已经一次，还是其实你已经每个礼拜出去走3天？为什么你还是没有办法减肥？其实每个人的 starting line 出发点也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要一定要先探讨这个，然后才能去帮他去设计出他合理的，不管是频率或是强度、或是他的他最大问题可能是饮食，可能不是运动、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他每个礼拜都有333，他都有在跑，但是为什么还是一直没办法体脂肪没办法降，可能是他食物。所以我觉得是要看到这个人他的整个 life 每一个面向，然后才能去帮他设计，
是，然后设计一个真的很实际，然后是可执行，有机会让他完成的。
对，
那中间甚至有一些小小的 checkpoint， 例如说就是可能我们设计3个月的一个目标，甚至你会每3周5周会有一个小小的 check， 是吗？
对，一定要。所以就是比如说假设以季目标，那你就是每月你会 check in， 看那个状况。
了解，所以其实这种习惯是你在2011年准备这个路跑赛之前你就已经执行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习惯。了解，那让我想到，我忍不住想到就是那时候听你伤后1年的演讲，你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骑车受伤嘛，然后你有一整年的时间就是在复健在疗伤，然后你那时候秀出了那个你的生病日记。那其实我想要先跟听众分享一下，可能不是每个人听过看过那个 YouTube 那个生命日记里面啊，很多就是关于说一整天你在什么时候会觉得累，心情怎么样，然后你吃什么，你做了什么事这样。因为我们是临床治疗师，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惊讶，虽然你在里面也提到其实很多医师说哇你真的是自己像医生一样，其实没错，那种 list 对我们俩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而且是非常易于沟通的。
那时候应该主要是因为心情、就是刚开始前面半年不能跑步，然后前面3个月不能工作、那我觉得我人生最 passionate 两件事情就是我对工作的热情跟我对运动，然后你把这2个拿掉，我就想说那我就去死就好了，就是我活着干嘛，我 you know， 我人生最重要的两，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是很 depressed 忧郁，所以那时候就是身边就说哦，那你要不要写下，就是你写日记感觉好像是为了你的心情，所以刚开始是这样。但是就刚刚说我是走认真路线的嘛，所以我就会说我就对我来说它就不是一个写写哦我今天心情怎么样，我就觉得 那个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就开始设计一个架构。所以我到比如说我今天有写，可能今天是 day 594之类，就是我可以跟你讲说我这590几天我每天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工作几个小时，然后我工作几个小时的感觉，比如说三小时六小时八小时的感觉，然后今天有没有什么症状。然后我很喜欢分析，就是我们工作会常常会用什么那个 RCA， 就是那个根本原因分析啊什么的，我很喜欢这个，所以我就会去探讨说，哦，我今天有脑雾，我今天头痛，我今天上班四小时就很累什么，我就会去回去根本再去挖说我这些症状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什么造成我这些症状，以至于我可以说 OK，我现在的状态我不适合工作超过四个小时，或是很烧脑的事情我不适合超过几个小时。就是我们想要不管是你症状的管理或是刚刚在讲的减肥，其实 the only way is 你要去探讨你自己的状态。就算你是很健康的跑者，你在练马拉松，你一定也会有今天累或是今天跑的状况，为什么没有像 上礼拜一样间歇，为什么这礼拜这么差，其实你都要回去看，哦，我今天工作状态，我今天饮食，我今天昨天的睡眠什么。所以其实这不一定是只能用在病友，但是我们在看待人生任何事情，就是唯有你自己，然后这个是西医中医不管什么医都没办法帮你的，就是你自己要去记录你的 symptom， 然后回推为什么，然后你才可以去说好，那我再来要怎么样去改善或调整。
对，听起来其实我很好奇说哎，那你在把这个东西拿去跟你身边的人分享的时候，那曾经有人很抗拒吗？所以我真的很难这样做。
他们会觉得哇好厉害，我做不到。
对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一种对要坚持或是要记得每天做这件事情很难，就是不管是我在支持其他的病友或是一样要减肥，那你就每天写下来啊，你给我看，光这件事情他们可能做不到。
嗯，
而且手机这么方便，你就写在笔记本里面他们也做不到，
是
他们可能忘记了，然后六天才写一次。
是，
对，所以我现在在设计一个 app。
哦，
因为我现在在设计一个就是脑创伤的网站，然后它会是台湾第一个以病友出发的专属的 TBI 的网站，它会从资讯拿到怎么支持怎么样身心灵照顾饮食运动什么全部都会在里面。但是我后来发现我里面也有日记的 sample， 但我后来发现不行，大部分人应该没有办法像我就是每天写日记，而且我还会一个月一次把日记的东西 key 到 Excel 表，然后我要去看那个图表变化，然后我会去分轻中重度，它的比如说头晕这件事情这二十个月来它有没有轻中重的变化。我后来一直自我提醒说我人生的 passion 是想要帮助人，然后帮助人更快乐或更健康，那我要同刚刚讲的他的出发点，那我要去发现说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像我这样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方式去支持他才是，而不是说我跟你讲这样很好你就是要写，但是他做不到嘛，所以就方便就是很重要。对，比如说我的日记现在在我网站是一个你要印出来，你光要印出来每天写就是大部分人可能就做不到，那我现在想要卖日记，我会有纸本的，然后我还有一个 APP， 所以就看你是哪一种人你可以去选择。那那个 APP 的话你就可以点开，那你去记录，然后他也会去提醒你，比如说工作要休息，还是你你记得要每天早上吃什么样的维他命，
是
或是你的症状记录，你可以直接在你的 app 记录。然后这个在我们是医疗产业，这个对医生或是治疗师会觉得非常非常，这个 data 会很有帮助，因为他你下次就诊的时候，医生可以一点就看到你这个月所有的症状。
对，
因为我还有朋友就旁边很厉害的领导者，他可能是某某执行长，他说对啊，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说我头痛，然后医生说哪里痛哪里什么时候痛多久，我不知道，我说那我怎么帮你啊，随便开个药。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没有，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自我察觉的能力，是一个是记得要记录嘛、
okay。
可是重点是你根本没有自我察觉，请问你要记录什么，你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所以我觉得自我察觉能力也是可以练习的。
是，我自己听到这里我想稍微也是分享一下我临床间，其实我们很喜欢在我们可能每个礼拜跟病人见一次面，然后我会先问他说你上次痛什么时候，你做了什么事。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告诉我，就讲跑步为例好了，我膝盖痛是在我跑完间歇之后， 那也许不是 他会说没有，我那天也没特别跑。那我说那你是不是前一天练什么？他可能也忘，可是如果他能够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其实对我来讲我会了解到原来他的症状是发生在一个长距离甚至是连续累积了三天中等强度的，那其实这些对我来讲都会是很实用的资讯，其实用在你这个分享上我觉得也很有帮助。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是大家在面对自我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害怕的。我举个例好了，讲量体重，其实我们在做体重控制的时候有时候我想减肥，那我就是少吃我就是多动，可是叫我要时时刻刻站上体重计然后把数字记下来，有时候面对自己就是没做这件事或者说面对自己一个失败，其实有时候是蛮讨人厌蛮不想面对的。
Yes， 所以我应该要倒转，我刚刚说自我察觉能力应该要你讲的才是第一个，勇气这个真的是勇气。比如说你想要减肥，你要面对你现在的 BMI， 你要面对你现在体重，或是你是病友，你就是要面对我现在就是有这些症状。我发现我要支持的很多病友他是无法面对现在身体的变化，因为你要写下来你就会写说我膝盖怎样所以我不能跑，或是我有什么症状所以我不能游泳等等，就是你要不断的去面对你的deficit， 你的 loss， 你的缺失吧还是什么的，
是
我觉得这个是勇气。
是，所以我在事情你身上看到最多的是你真的很敢面对自己就不管是面对自己受伤的样子，或是自己情绪的低落，自己没办法工作像以前一样，或是自己体力不如，然后你都敢把它记下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哇真的是要，我觉得有时候对自己赤裸裸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我爸说我的分享是掏心掏肺，然后我觉得我在跟人分享，我就像你刚刚讲的赤裸裸，我觉得我就是会那种 I don't care 的心态，所以我在演讲或是我在团队，就中国人很少这样，我会直接告诉我下面的主管们，我觉得在领导上我哪里没有很好，我哪里需要进步，我去年做了什么，那问题其实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勇气嘛，因为中国人就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说成长是很重要的，但是勇气有一部分是天生，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练的。但是要回到还是有计划的去练勇气这件事情。
了解，所以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可以计划，当你想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试着坐下来思考一下，
对你够想要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办法，那你想不到办法你够想要你身边的人也才能够帮助你。
嗯，我们来聊聊你那个受伤的一些经验好了，就是虽然刚刚有稍微提到，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 TBI 这个词，可是听众可能还不知道，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2019年那时候骑车的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你可能也忘记了，可是那中间大概发生了哪些片段，然后你在医院以及你复健的一些经历。
So TBI 是 Traumatic Brain Injury， 然后中文是脑创伤或脑损伤，然后更多人知道叫脑震荡，但是我觉得可以先在这里厘清，就是脑创伤有分轻中重，然后脑震荡是算是轻症的脑创伤，这个很多人不知道，even英文的人就他不知道 concussion 就是等于 mild TBI 这件事情，因为脑创伤就听起来很恐怖嘛，啊，脑震荡好像就是我跟朋友喝醉然后倒了，然后就是失忆就觉得你知道，或是滑雪啊什么，其实很多人都有脑震荡的经验，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前面先厘清这个定义。那时候其实蛮奇怪，因为是礼拜天的中科，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人没有车，而且那边是完全新的区，所以路也很平啊，然后也没有什么猫突然跑出来狗突然跑出来小孩啊什么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路线。而且我那一段骑的，我后来回去看我的 Strava， 它很慢，就是我才骑二十几吧，所以其实是就是红灯后然后慢慢骑，然后我自己，然后是后来有骑摩托车在我后面的他们分享的说，那是有一段我已经开始
不稳，
骑得很不稳。有骑车你知道你不可能会很不稳然后继续一直骑，就是除非你喝醉吧，就是正常状态你不会，所以我觉得已经 somehow 是蛮奇怪的状态下啦，对啊，那是中暑吗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跌倒的时候其实也蛮奇怪，是我安全帽 好像飞掉 ，which、
okay.
我那时候我看照片是有绑的蛮紧的，所以反正那个跌倒是一个蛮奇妙的。
而且从发生这件事，就是我们有脑震荡，就是会那一段时间真的会没有记忆，
会失忆。嗯，对。那轻重重的其中一个去确定的方式，就是你失忆的时间，就是你忘记了多少。So actually， 我从跌倒前一直到叫救护车，然后跟救护车说我一定要去光田医院，然后我还拿手机打给我爸，然后之后他们就说我就开始讲英文，就是我的语言的部分就受伤、嗯、然后一直到急诊 ICU， 这我全部都不记得，可能有至少24小时以上的记忆。通常脑震荡大部分的人是 maybe 两三个小时的，
对，六个小时以内好像、
yeah.
有些定义，
然后我是超过一天就是完全不记得、okay. 所以我下一个记忆就是我已经躺在 ICU 一阵子、嗯、然后我躺了十几天，然后就一直脑出血，然后医师就是一直在评估说要不要开脑降压吧，
对，
嗯，所以那时候就各种 drugs 就是吗啡啊什么通通都来，
是是是
然后我那十一天还十二天只有吃三餐吧，就三口，对，所以那时候也没有食欲，吃很少，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记忆，不是 coma， 但是就是 conscious in and out 这样子。
对，大家看到你是能跟你讲或跟你沟通跟你互动，
对，
可是对你来讲你现在再回去那些故事都是他们跟你讲，
对，
就是
我可能记得很少很少的片段、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说过我有骨折，
嗯，
然后
肩膀，
对，而且你看他好像已经要从皮刺出来，所以他不是只是裂，他是 complete fracture，
是，
然后从这里好像就要，所以我那时候躺在床上他们不让我动，不然他说走来走去可能就
很危险，
所以我是等到脑就是压降了之后才开骨科的刀，然后过几天才出院这样。然后TBI 是一个很隐形的伤，尤其脑创伤、嗯、它是一个你可能外表会开，其实你现在看我应该是很正常讲话、啊、可以开车等等。你知道中风的时候它是一个 local 的，就是你的脑部的一个地方受伤，所以其实你就可以大概知道那个脑部的那个地方、
嗯、
大概是控制什么
功能，
可能
是语言，
对，
是
手，然后你可能就会有语言，或者你就会左边右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脑创伤最特别的是你虽然撞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地方你 hit right 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嗯、but因为它是一块豆腐，所以脑创伤最特别的是你整块豆腐都会被 shake，
对，
所以 actually 你脑部的所有的功能都会受损，只是严重度而已。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最难懂的，也不是专家不懂，因为脑就是真的很，对，他们只能用扫描或者扫 imaging 然后去看，那你如果没有很明显的受损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哦，那你没事就回去。我觉得也真的是对他们来说也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就是 even 国外我去找美国第一名就是他做最多 TBI 的病人神外的医生，他说 even 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不怎么了解大脑，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所有器官里面最重要的，每一个人最重要，但是他又是最隐形的。所以就是这个为什么要特别讲隐形这件事情，因为每一个人大脑都不一样，
嗯，
然后它是唯一一个器官是我们是 totally 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受伤的年纪严重度位置，然后跟你的生活习惯，你是不是要回到很高压的工作，或你要喝酒或是等等，
嗯嗯嗯，
所以每一个人的恢复的旅程会百分之百一样，
不一样，
它跟其他的你其实就是哦，你说我开过骨头几次，就是很简单嘛，就是医生就会跟你说装这个铁片，然后你多久可以拆掉，然后你可以做什么东西，范围多久。可是 brain injury 其实是唯一一个没有办法有很明确，所以我那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就是多休息据点，然后我想说 what， 然后我那时候一天睡二十几个小时，就只有吃早餐吃两口再回去睡，再回来吃早餐，然后睡到中午，
是，
然后再睡到晚餐，
是
这样。前面几个月都是这样一直睡。
我还有很有印象是你在那个分享里面有提到你放了一张你最喜欢的咖啡厅、
嗯、
然后你说你没办法再去，因为那里的环境就是你的感官，你对太多的声音对你来讲是很有压力的这件事情，所以让我真的能够听懂你所谓这个隐形的伤。因为一般人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你没办法在那个环境下，我就想要再听你聊聊就是你现在的状况，你 现在应该伤后有一年半了，那你现在体力状况、精神状况还有你进步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刚刚说受伤之后就是脑部所有的功能都会受损，但如果去看大部分的病人的话，最常见的症状第一名一定是 fatigue， 就是累，就是疲累、然后我们常会说什么哦，脑弱，其实真的就是你的 brain，以一个器官来讲它就是变弱，所以我现在会很小心的用这个字脑弱，但是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疲累，第二个应该是就是很多病人会有头痛或头晕，还有 memory loss 就是记忆的受损，然后主要是 short term 的，就是说
短期记忆，
对，我一讲我就忘记，对啊，这跟我们失智老人也是会看到嘛，就是哦我要吃饭你才刚吃完，就说又说我要吃饭，所以其实它都跟 brain function 有关，所以我其实刚开始很严重，是我可能讲到一半然后就会这样，就是一个 sentence 会停住，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我接下来要讲什么，我前面四个月是这样，所以我当然就是也没办法工作，或是我可能上礼拜的决策或是昨天讲的东西我会哪里有卖豆花，然后隔天这附近哪里有卖豆花，然后我可能就会每天一直问一样的问题，或是我手机一拿起来零点几秒我已经忘记我为什么要拿起来，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所有的症状里面最影响我的 ADL 就是每天的生活功能的应该就是 fatigue 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人家都说我是200%点亮，我会早上四点起来骑车骑到彰化三个小时，然后再回去上班，然后我可以九点开会到九点不休息，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可能中间跑去厕所回来而已，所以我可以开会12个小时，然后再开车回家，然后就觉得就是整个人生就是超充实，然后我从来不知道累是什么感觉，就是连跑完全马可能会有一点小累这样而已，然后所以就电量整个是变一半以下，然后我到现在是20个月，最近好一点，但是 for 一年多基本上一年半我都是每天睡10到11个小时，然后如果今天很累我是睡12到15个小时，一年半来都是这样，就是 fatigue， 然后我工作也是只能几个小时，
是
然后就是累，就是每天就是很累。
老师，我觉得虽然听你前面讲你很坚强，你碰到困难你非常喜欢去突破，即使现在就是你在还在复健中，你也是对这些事情是充满了热情，可是我发现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你诚实到你知道自己今天很累，所以你不会再去做过分的挣扎，我今天就该休息12个小时，我今天就该休息15个小时，你的日记也让你知道我就是需要下午才开始工作，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勇气面对困难跟这么爱突破，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很一直很努力认识自己。
对，我觉得认识自己是一个我好想要有机会多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right? 不一定是你要突破什么，但是我觉得Love yourself 就是爱自己的第一个 step， 就是你要先认识自己。其实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哦，他在网络上，可是其实我从来都不是在发泄或是在讲我的心情不好，我是在让人家看到说，你看连这么阳光正向的人连我都会忧郁到想死，或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个过程所有的喜怒哀乐或是悲伤的、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的狗还突然的死掉，就是很莫名其妙，所以就是不断的创伤一直来，
是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中就一直在分享说我们如何健康的去，因为我觉得悲伤或是 trauma 创伤可能是先生或太太死掉，狗死掉，或是什么失业公司倒掉，这种创伤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步骤去面对，就是我可能前面是生气愤怒 you know 那个 five step of grieving， 就是第一个是 anger、然后再就是不面对，然后什么什么，然后那每一个 step 我们要如何很健康很有勇气的去面对每一个 step、然后唯有你每一个 step 都去面对，你才有可能到后面的 healing， 当没有你只是忘记，你只是去喝酒，你只是跟朋友去垦丁玩、你只是在压抑把它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个 feeling、其实你会永远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那你可能5年10年后他还是会一直在 haunt， 就是他还是会一直影响你，所以最健康的方式就是去有勇气的去面对那个所有的喜怒哀乐，然后你才可以很健康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是你现在讲这一段让我想到你那时候演讲分享，就是受伤不是你的错，可是让自己好起来是你的责任，
对，
就是 trauma is not your fault， But healing is your responsibility. 哇、
yeah.
我觉得
And nobody can help you. 没有任何的医生，没有任何的治疗师，没有任何的心理师，没有任何的酒或是药或是逛街买东西跑步 Nothing. 就是只有你自己去面对这些东西，
嗯，
才有可能帮助
你自己。了解了解。所以因为你在医院，你在那个护理之家，你们算是护理之家嘛，对，担任执行长。那我也听到你其实在受伤之后你开始了解到同理心这件事情，
嗯，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如何这么强劲的一个人要能够拥有同理心，然后你会怎么去应用同理心。
一个最容易想象的就是当我们在看到中风的病患，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单边的功能失去，我们看到都这样嘛，从颜面然后一直到手脚，然后我们怎么样去 you know PTOD， 我们怎样去帮他复健然后练，然后可能有一些饮食调整，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直是这样，但是我们一直忘记他是脑部的受损，
嗯，
然后除了那个部位影响到他身体的功能，他其实有很多功能被受损，或是他的心情有没有被处理，这个中国人又是比较少去，就是身心科心理师其实怎么样去协助他去了解或面对，或是像比如说我们的病患有可能他中风但他原本是医生，
是
然后他就想要回去看诊这件事情，但是怎么去跟他讲说他你可能没有帮他看诊，
是
这样子，还有让他的家庭怎么样去接受，我发现家庭你身边的支持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嗯，
所以其实这让我看到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因为我的 family 跟我身边的好朋友是我很重要，然后他们很正面，然后也很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support， 所以我这个旅程可以这么就是恢复的这么好，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也一直试图在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些病友以及他的家属。然后其实因为我有骨折嘛，过汽车骨折，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那些中风的病患，然后我一边可以洗另外一边，那我另外一边请问要怎么洗，我就开始去想，对不对？那我们就如果以长照来讲，就是我就帮你洗啊，是最快最简单。可是你就会去思考，我就会开始去思考，如果是我现在三十几岁，我要的是别人帮我洗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幸福很方便吗？不是吗，嗯，我要的是我如何可以自己，那这就回到我们常常在讲的自尊啊尊严啊 respect， 其实同理心是来自于你真正能够去思考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常常问伙伴，比如说失智的长辈，他常常就是你 you know, 想要回家，他想要怎样怎样，然后很多情绪我都一直在跟我们的社工啊或是护理师去讲，等一下我们先暂停，你觉得他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对，他每天想要是什么，不管是他想要吃的是什么还是他想要的活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刚刚讲中风是照顾嘛，
是，
可是如果你是社工也是一样嘛，就是当我们在看病人或老人，我好像觉得他喜欢的活动就这样，就画画图啊然后听老歌啊然后什么的，嗯，可是我就说如果我跟你讲我老了，你放那个很大声的那个民歌舞或是 fax saxophone 我就觉得很烦，所以我就可以跟你说不是每个人老人就等于他一定喜欢什么。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可以很有同理心去带着伙伴去讨论说我们真的去思考被照顾者或者病人老人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healthcare， 最好的照顾或医疗。嗯，而且我觉得第一个 step 一定是 awareness， 就是了解认识，比如说认识失智认识中风认知等等等，比如说像脑创伤也是一样嘛，就是连我家里的人我身边人全部都是医界的人，但是连他们可能都不是很懂的时候，我先让你认识，那因为我刚好也很 open， 我就跟你讲说这里让我很不舒服，现在餐具的声音那个叮叮当当我非常非常不舒服，就是你唯有是先让你身边的人先 awareness， 所以我的目的我的平台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脑创伤，或让大家知道会哪些变化。因为同理心的第一个 step 一定是先真的去了解，那你没有了解，你那个同理心只是同情或可怜或爱心，我们要的不是那个。
没错，让我想到那时候那个词，就是你在复健的过程中，有人会给你一些安慰，然后你说那叫什么？
毒性正能量。哦，
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词。
那个，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可能因为我们从小我们的文化里不擅长去分享 talk about 我们的 feelings 这件事情，我觉得那跟文化有关。所以当今天像我这样子这么 open 的人说哦你好吗你吃饱没，那你是真的是想知道还是你是 you know，但我跟他说我其实今天很犹豫，对方其实会觉得 那我现在怎么回答你？好尴尬哦！就是这种要面对别人的情绪这件事情，是在文化里是比较尴尬。所以毒性正能量是全世界都有，但是我自己也发现。然后就是比如说啊，老天就是要你慢下来啦，老天就是要你说休息啦什么的。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不止没有安慰我，这让我听得很不爽哎。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哦。所以原来一句话可以不止没有安慰你，它会让如果你是真的创伤的时候，其实没有安慰就算了，但是其实当你是创伤的时候，你可能会变成是一种愤怒或者更难过、
嗯、
就是你会那种 anger 是你可能真的要创伤到一个程度，你才会它会转换成一个会很神奇。
是是，
对，我后来就是一样也是以不是抱怨，我是真的很想去探讨说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子讲、
嗯、
这样子的很快的这样的反应。然后我后来发现是因为这当然也我不是第一个讲的啦，就是说因为我们都试图想要，我觉得我帮助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我给你一个答案，我给你一个 solution， 要不然你就去点点点点啊，不然你就什么什么，这好像是我最帮助你最 helpful 的方式、嗯、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可以接受我不用马上给你一个答案的时候，然后你只要说哇，我真的没办法想象你的苦或是你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想要聊 I'm always here， 就这样你会觉得好像你没有在给人家什么，对不对？我只是我陪伴你，我聆听你，我好像没有给你什么很具体的帮助，但是到最后这个是最好的支持。
是是，那我试着再复述一次，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安慰一个受伤的人，其实或许就是坐下来表示你愿意听的这个意愿
就很够了。
是，然后让他能够把它讲出来，当他讲出来的过程中甚至你也不用听懂，因为你可能也听不懂。
哦，我最讨厌的就是我懂我知道，我心想说你有脑创伤过吗？你有中风过吗？我觉得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懂？哦，我对我之前啊那个怎样怎样，我跟你讲我懂。好，我们先不要去生对这个人生气，就是他很想要跟你连结，他很想跟你同理，但是其实当你说我懂的时候，你有点在贬低他的 feeling， 但是对他来说不管是失恋或是狗死掉或什么、嗯、对他来说那个真的是很巨大的负 negative 的 feeling 的时候，你说我懂就好像哼没什么，我也有过、嗯、有点像是这个感觉，
我也经历过家人过世，我也什么什么，
对，
可是每个人的那个情绪跟感觉甚至碰到的问题不一样，然后他会开始分享说那时候我就是每天出去跑步然后就好了，
又开始想要给方法给帮助，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出于好心、
嗯、
我觉得我会先感谢因为我知道他是好心、
嗯、
但是也是发现这个过程是没有帮助的时候，我才会很想跟大家分享毒性正能量是什么，然后真正的支持是哇 I'm sorry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如果你想聊我都在，你可以 you know anytime。
是，
我觉得好像、嗯、
其实发挥同理心是一件很难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很难很难，
也很花时间，
很花时间。
所以接着我们就想要聊聊你最近在尝试的，你刚刚说你最近在努力计划的事情，就是你要计划让自己慢下来。
我相信有很多很热血的跑者或是爱运动的人可以理解这种很热血想要做很多很多事情这种共同的 passion、嗯，然后我想去这个，我要想去这个咖啡厅，然后最近有什么，然后我又想带我妈去哪里，然后我跟我你就什么都想做，然后你觉得
四点先起床，骑了两个小时的车，然后再回来陪家人，
对 对, 对，就觉得自己好棒，我好充实。其实、我也是受伤后才发现，其实你这样做的东西，很多东西可能是没有 quality 的。
嗯，
就说当你是在永远都是在快快快快快快快，然后你好像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每一件事情它的品质是不是很好的？然后、我以前其实是完全没有沉淀反思的时间，我以前可能就是充满勇气跟想要冲然后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受伤后才被迫慢下来，因为我就是超多时间在家里，然后超多反思的时间，我才发现说、哦、我从来不会反思我自己的状态，我公司的状态，我伙伴的状态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我整个团队的发展，我自己个人的状态变好很多。 It's only because 我有时间来沉淀反思，就是你要做十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四十分五十分而已，还是你要做五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九十分，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十件事情然后都一百分。
嗯，
我觉得是要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就有点像跑步，就是我很认真的跑步的朋友，他们一年可能就是只跑两三场，那就很认真练了两三场，可是我以前是一年十几场，哎、欸，就是
月月嘛，
就是 crazy， 周周 you know， like， 而且我是那种。 种越野赛啊什么，我通通什么都参加，上山下海啊，什么溯溪什么，我通通都报，然后就是很多很多，我那八年八十几场绝对有，八九十场绝对有。然后到时候你会去 OK， 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这每件这中间可能有一些受伤啊，或者有些然后它的 quality 啊或者什么，比如说那我的慢跑的速度有没有 improve、还是我只是累积了很多奖牌而已。所以我觉得慢下来真的是我的功课，然后他对很热情的人真的会是一个很难的，比如说演讲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请我去分享长照，因为我要做的事情是很不一样，就是翻转整个长照的整个样貌，那这件事情是很新的一个概念，所以这几年有很多很多演讲的邀约，然后我就会我很爱分享嘛、然后我觉得分享就是可以感染人，然后我们一起来翻转长照，所以我就什么都答应你知道吗，就是哦南部啊，从高雄啊到屏东啊，到宜兰，然后大学啊，什么高中，我通通都去。
是，
然后就觉得自己好累哦，除了工作比赛，然后我还那种演讲，有时候一整天就没了。然后后来我就是一样，就是开课表。然后我的目的就是，比如说在三个月，然后我慢下来要怎么练，然后我实际的 action 是什么？比如说我演讲一个月只能答应一场，哦，这时候我就要慎选喽。然后一个月只能报一场赛事。那时候会觉得那样很少嘛、现在会觉得这样很多，但是那时候一个月一场对我，因为我有时候一个月三场
哦，所以这相当于是你在受伤前你就开始刻意的做这个练习了、
开始练慢下 来，而且那时候的我还没有被迫慢下来，所以是超难的。然后我觉得我就记得我的课表很清楚是这样，一个礼拜要一天是没有安排活动，我那时候我受伤前我365天我应该只有两天在家，就是不管是赛事还是出国还是演讲还是活动运动会，不管，反正我365天只有两天在家。所以我那时候其中一个课表就是我每个礼拜要有一天是休息，
是、
不排事情，那很难欸。我通常那时候的 calendar 一看一定是六个月后，你要约六个月内约我是不可能的，赛事啊或是出国或什么的，对，一年出国十几次，
是是，
所以他们说，你知道 Martial Arts 在讲说慢什么，慢就是快还是什么
是
slow learn slow 就是 fast， 这件事情我以前跟人就是听不懂，就是啊快就是快，怎么会慢就是快，就是因为我字典里根本没有慢这个字，但是当你可以慢慢然后思考规划，然后应该要先一再二再三，而不是一到五就十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除了品质变好，你回过头来看你可能会做的其实是更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超 magical 的，
是是，所以相当于是把目光再拉更远，然后甚至你回顾的时程也是更长的，你不会只看上个礼拜我做了什么事，其实你可以看到去年我做了什么事，然后我们的团队做了什么事，甚至不只是我自己，
对，
我们的团队我们做了多少事，
所以我们团队因为慢下来做了更多事情，这件事情超奇妙，然后我自己的因为慢下来，因为记录，然后因为自我照顾，说我工作时间或是哦我喝酒不行，然后我怎样怎样怎样啊！我每天一定要晒太阳，我每天一定要跑步，就算是15分钟，我也一定要。然后我去 test 过，我六个礼拜跑步机没有太阳，我的状态有太阳跟没太阳是差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就会设定我每天要一定要30分钟太阳，一定要早上跑步。我还记录我每个礼拜最近每个礼拜总公里数，从之前的可能二十公里吧，15公里，最近跳到40几公里。所以你会去看，就是我现在慢下来，但是反而我现在像我今天早上来之前，我去河滨跑了12公里。
哇、wow. ！
可是两个月前我不可能，我可能每天就是硬硬，我就回到我那个快嘛，我每天就是又要工作又要什么又要看，我很多要看很多书啊什么的。然后我早上可能起来就是很不舒服，然后跑个3公里就不行，就是好像只是为了完成那个课表，可是那 quality 是很糟。我现在睡眠也变好，然后跑步最近很 easy 就可以跑7到12公里、
哇，真的是，
可是
为你感到开心。
对，这个不是只是时间然后慢慢进步，是因为做了这么多的自我的检视，然后发现什么是好或是不好。对啊，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进步是要看到自己的怎么讲自我检视的状态，我觉得不是只是完成课表，很多时候我们完成课表的时候就我不管我受伤我不管我怎样哦，状态很不好，然后我还是要硬完成那个我觉得很不好。
哇，我们听了诗婷聊了这么多你怎么跟自己成长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怎么看台湾的长照，或是你身为自己身为一个病友，你怎么想要去用你的资源去规划一个更友善的脑创伤的环境？
我可以分三个 part， 就是第一个就是以脑创，就是以病友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其实因为我这个过程中我的资源都是国外的，然后是因为中文，对、
okay.
是因为中文没有，所以我电话问的咨询的不是新加坡就是美国的专家，书也是，网站也是， FB 的支持团体社团都是英文的，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台湾到底，而且我看得到我们医院的病友有多少也是就是脑震荡脑创伤进来，我发现我看哇，台湾一年有500,000个被诊断，其实那个是癌症被诊断的将近5倍，
是，
可是 it's crazy， 因为癌症的从诊断到治疗到药物到支持团体到病友会各种书什么是超级多，那好，如果以病友的人士来讲的话，那是不是脑创伤应该要5倍多，但台湾几乎是没有零，然后你看得到只是很严重的重度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下定，那时候我受伤第三还第四个月，不伤你决心不行，我一定 there's something I can do， 就是我很想帮这些人，
是
不能只是因为我可以看得懂英文的书或什么，我可以有这么多的资源跟就是资讯，所以我就决定我自己要先创一个网站，然后把我整个旅程以及我所有看到英文的资讯，然后请我的护理团队把它翻译成中文，
是
这样
记录下来，至少让有心想读的人或是家属能够有资源，
对，所以我们先让他了解脑部的功能，然后轻重中的差别，然后你要怎么注意，你想运动要怎么开始运动，所有这个过程中对我重要的 information 英文的我们全部翻成中文，所以这个网站有 70% 是国外的东西翻译，有 30% 是我自己的旅程，因为我不想要成为一个 blog， 就是只是一个 blogger， 我还是希望，因为毕竟我们是医疗背景的，我还是希望我可以提供一些比较专业，所以在这一块因为我自己的能量就是想要慢下来嘛，所以但是我有很多我想做，我想开病友会，我想做 podcast， 想做 YouTube， 我就想支持很多很多病人，然后延续这个以病友的经验，我觉得在做长照，我为什么想要翻转长照，是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你知道中国人就是我们文化上是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家人一直到最后，对吧，那个是就是外国就没有这个东西嘛，你知道就18岁之后就是你自己，大家就吃自己，但是这个文化也会 also 变成当你尤其是现在你可能是台商，你可能是台北工作，但是你爸妈可能在云林 or something， 那你这边没有工作机会的时候，然后你家人需要被照顾的时候，尤其台湾现在老人化这么快速的时候，
对，
你会觉得很自责，哦，我没用，没办法照顾我爸妈这件事情，这个的情绪我感受得到，然后同时老人长辈他要被照顾被别人照顾的时候，尤其是机构型住宿型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别搞我蛋底架，你把我丢在这里，然后你不要我，就这个情绪是我刚开始在 setting 人心的时候我看到，还有看到是因为很多开的因为负责人要是护理师嘛，所以很多都是从急性医疗过来医院过来，所以当他在 setting 这个环境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老人需要 care， 那他基本上就是很像慢性病房老人，所以他其实非常非常容易，他在空间设置环境甚至于制服就很像医院啊，只是他是慢性病房的概念，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啊，那如果是我家人住这里，我很恐怖耶，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有各种就是跟小时候的这不叫叛逆吧，就是我永远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排队？为什么要考试？我什么东西都想知道为什么，我很难接受，就是你告诉我现状，我就可以接受这样。所以，然后我又很喜欢被 challenge 嘛，你跟我说现况就这样，我就觉得我告诉你，我可以跟他让他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回到我刚刚那个看见，我如何去降低家人对送去的时候的那个自责感，然后长辈觉得他被丢掉，然后住又住在一个，所以其实有各种需要。所以我想翻转的事情就很明确，有三个。第一个是他住的环境可不可以不要像医院，或者很老很恐怖，然后一进去然后全部都是轮椅，然后很臭这样。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住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园区很像一个成品间宜兰度假村饭店，真的很大很大很大，以我们的床数来讲是非常的大，然后你进去我就设定环绕声的小鸟叫声，然后挑高的天花板，让你进来的时候你不觉得你要把你家人丢在一个老人医院，对啊，老人院大家最怕的字嘛，然后再来长辈进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我如何改变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不是每天就是等吃饭等洗澡等被喂饭等等等，然后就是一个 我都形容很像老人监狱 ，right？ 因为你的 schedule 就是被控制，然后你每天吃什么、做什么、去哪里都是被控制。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尤其是我很不喜欢 follow 那个别人设的知识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是我没办法接受。所以第二个就是我如何改变他的生活。所以在我们那边，你会可以看得到治疗马、治疗狗啊，可以外面种菜啊，然后什么等等的。然后就是我们有运动会啊什么，然后那些活动就是带长辈去 Seven 啊，带他们去美术馆啊，这些是蛮严重的护理之家、哦、不是 养老型健康的、哦
okay.
对，所以就是看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人他真的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最后的就是工作人员，就是长照老人化，但是我们都找不到工作人员。然后我就探讨说为什么，因为传统上大家就觉得他就是把屎把尿的人嘛，所以我如何让这些工作人员看待他，他被看待他是专业的人员，他是要有职涯的发展，他是 professionals、嗯、我们那边的制服护理都是浅紫色，照服都是深紫色，就是超帅的，超好看，很有 pride， 就是你工作上你会觉得对我就是人心的那种照顾的人或是护理人员，你对你的工作要有 pride， 你才能吸引更多。而且我们的团队是非常非常年轻，平均大概25到30岁、
哦哦、
通常长照都是50-60岁的阿姨嘛，
对
或者外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想要反转，还有我要创造一个园区不是护理之家、
嗯嗯、
所以你可以骑车经过，我们在环岛路线你可以进来喝咖啡，然后你是妈妈你可以带小孩来做饼干、嗯、像成品这样，然后你周末可以去那边画画的课，户外画画课，就是它就是一个园区，
甚至你是要把一般人也引进来互动。
重点是一般人要想进来，骑车的人不会觉得啊，我不要去回家、啊、喝咖啡好奇怪，没有。然后我干嘛带我小孩去回家烤饼干？没有。所以你如果可以打破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老人院嘛，它就是一个园区，健康的园区，但是里面有住老人，他可能有失智的来上白天上课。我那边还有健身班，是健康的阿姨哦、嗯、而且我不是什么拉拉弹力带弹力球，我是刚开始是走向 CrossFit，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嗯、他们是做波比跳啊，甩牵绳啊，什么甩战绳啊，甩铅球，是很帅。然后这些阿姨都60-70岁，就是突破那种长照大家看到的社区运动班就是长这样啊、嗯、照顾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想反转的，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唯有让大家看到这个模式是可以成功的，然后大家也想这样做，那在社会老人化 到最后人口 25% 这几年就要变 25% 很恐怖。那需求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成长的时候，那照顾的需求还是会有，所以我怎么样让社会大家家庭是可被 you know, 可以有比较好的，那这个对我来说是好的照顾，就是他想要的，
是
不是只有什么专业护理换药，重点不是这个、嗯、对，然后最后才是医疗 sorry 就是医院，
是，
对，我觉得医院真正好的医疗是全人，我们常讲全人医疗、
嗯、
全人医疗到底是什么，对，因为西医就是快速诊断治疗嘛、嗯、快速
肚子痛、
哦、对，我的扫描机器很厉害，我现在几切64切几百切哦，就可以很快速看到，然后可以很快速诊断，意思就可以很快速开刀，然后哦，现在达文西我们现在都是走精准跟快、嗯、所以在这样的系统再加上健保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时间跟病人有很好的连接，因为我们就是讲求效率跟快。那我觉得这块西医发展的很好，但是我想要如何以我自己的经验去结合病人，还是回到他真的想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一个中风的人或者一个骨质，他想要只是赶快被处理，然后就像一个工厂处理完就出去吗？还是你看到的是他后面他生活变化是什么，然后他你要怎么样去整合营养心理，他后面的生活习惯身心，就是他真正需要是 wellness， 人要的不是 health， 他要的是 wellness，那 wellness 就是要用一个全人来看待他的身心生活习惯。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我对光田的愿景。我们现在明年110周年、嗯、我会想说未来光田的100年，我们要可以是朝着真正的全人的照顾，看到一个病人不是一个快速被诊断出去的人，而是他真正这个人需要想要的是什么。
是，我觉得其实关于怎么去用很漂亮的环境，相信很多人都讲过，可是我刚刚听诗婷讲，我会觉得这像是很酷的一件事。为什么用酷？因为我觉得你每次讲到一个点，其实你后面都有很明确的理由，甚至你有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就像你说你把自己用得很漂亮，其实你并不是只是要因为收更多的钱，而是说你真的是我用漂亮，我希望要让一般人也想要进来，我希望有 让我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喜欢我这里的工作。其实你想到的不只是这个个案，你甚至想到了来提供服务的人，甚至想到了未来下一步 要去哪里。那我们人也是一直变化的，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是一直变的，所以知识的累积，你要怎么去使用国外的资源把它放到台湾来，我觉得真的是很全面，真的是很厉害。看到你真的是花了不只是你自己的专业，还有花你自己的感受。那我们这一集也非常感谢世晴来到台北，在这寒冷的雨天跟我们就是聊了这么久，分享这么多故事。Chrissy，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找到你的脸书？
我的脸书是 Run with Chrissy， 跟着世晴跑。
怎么拼的 Chrissy？
Chrissy，、
跟
着世晴跑也可以，跟
着
世
晴跑。
然后受伤后，我的网站是跟着世晴往前走。就是每个人都会创伤，但是我协助你，一起带着你一起往前走，这样。
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 Chrissy 来到我们节目，拜拜。
谢谢，拜拜。